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2015年的下半年，我们讲道的同工，轮到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一年几个主日，我们都会由同一个讲员去讲同一场的道，好让讲员的信息有连贯性，因为以往我们收到一些回应，就是说隔了几个礼拜才听同一个的讲员，所以他的信息呢就变了有些中断，所以接下来这四个礼拜我都是会在第二堂去负责讲道，而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独特一卷的书卷，虽然它的内容好像一篇神学的论文，刚才当主席读经文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什么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好像讲神学论文这样，但是如果你从它最后两节圣经，即是13章24至25节去看，你就发觉它其实是一个书信来的，因为最后它有一个问安的说话，但是因为它本身没有注明过作者，不同保罗的书信一开始就说作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哪个哪个的教会，所以一直以来究竟这封信是哪个写成的都有很多的争论，或者可以说是没有定论，有些人认为是保罗，有些人认为是阿波罗，有些人认为是伯居拉，有些人认为是西拉，到了今日解经家还未有统一的一个的意见，但是虽然作者不能够肯定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很熟悉旧约律法的人，因为他引用很多旧约的律法，而且他的希腊文水准一定是很高，因为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是相当优美的希腊文，至于收信的人或者亦都可以肯定是一班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基督徒。希伯来书所用的希腊文刚才讲过了，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最艰深或者最优美和最有学术性之一，这个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有很大的对比，我们如果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间，我们就会发觉它的希腊文十分的显浅，所以当我们在神学院学希腊文的时候，多数以约翰一书做我们的示范经文，但是极少人就以希伯来书去做希腊文的课本，如果是的时间，所有的神学生可能都会不合格。如果我们说约翰一书是一个爱的书信，因为他重复又重复讲到神就是爱，这样希伯来书呢可以讲是一个更美的书信，因为他有13次讲到更美这个的概念，当然中文圣经译那个希腊文的时候，有时译做更美，有时译做超越，但是他却是重复又重复的出现，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旧约圣经里面更美的预表，例如第一章那里讲到他比天使更美，或者他超越天使，第三章讲到他比摩西更美，第四章讲到他比约书亚所带来的安息更美，第五章讲到他比亚伦和大祭司的职份更美，第七章讲到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九章讲到他是更美的赎罪祭，除此之外亦都有讲到更美的信心和人生更美的选择等等，所以我们看这个书信的时间，我们用可以用更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书信，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呢就看到希伯来书看到它又精细又好像沉闷的一些的讨论的时候，对它就敬而远之，除了第11章至到13章讲到信心的时候比较显浅，就好少人有兴趣深入去思想希伯来书那个的主题，但是正如希伯来书他自己讲，在第五章第12至到14节他说，我们在明白道理的事上面不应该长期做吃奶的婴儿， 即係成日要諗飲奶嘅，食唔到固體嘅，我哋要需要學習做能夠食乾糧嘅成人。所以喺未來嘅幾個月裏面，我希望同大家一起發掘一下希伯來書裏面嗰個嘅意思。今日我哋會首先嚟睇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一至到十四節，一起嚟睇一睇一個叫做更美嘅世界觀。乜嘢叫做世界觀呢？世界觀就是一個人怎樣看這個世界背後的意義。原來一個人除了肚餓要吃東西，眼睡要睡覺之外，我們還有一雙的眼睛去觀察世界的事物，我們還有很多的感官去感覺世界的事物，就發覺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大的，仰望天際原來是這麼廣大，除了我們自己存在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生物去存在，有好多嘅活動不停喺我哋周圍發生，有好多嘅現象不停去出現，我哋更有一個腦袋去思想世界事物背後嘅道理，例如星球點解運行得咁準確嘅呢？唔會轉轉下又跌落嚟嘅呢？例如我哋人體動植物裏面各部分點解配合得咁精細嘅呢？喺啲實際嘅事物之外，我們還有抽象的事物容許我們去思想，例如人與人之間為何有情有義的存在呢？為何信用在人際的關係裏面是這麼重要的呢？為何有些人如果說進化論要保存我們的生命是我們首要選擇的原則，又為何有些人肯付出生命的代價去達到一個的理想呢？我哋思想呢啲嘅問題嘅時間，我哋就得到我哋嘅世界觀。總結嚟講，人對呢個世界背後嘅秩序同埋佢背後嘅意義嘅觀念，就係人嘅世界觀。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佢嘅世界觀，呢個世界觀就影響我哋人生嘅選擇。我哋走咩方向，我哋選擇做一啲乜嘢嘅事，亦都影響住我哋價值嗰個嘅觀念。乜嘢係有價值？乜嘢係冇價值，就受你嘅世界觀去影響。有啲人嘅世界觀係獸性嘅世界觀，或者講得好聽少少係動物性嘅世界觀，所以佢只關心生存，佢關心食物，佢關心瞓覺，佢關心自己嘅利益同埋佢點樣生存得更加嘅好。印度教有佢嘅世界觀，佢就將人類分成唔同嘅等級，这些的阶级由印度的神明叫做巴玛，他是演变出来的，最高的就是祭司级，就是巴玛的口出来的，第二级就是贵族和战士，因为他来自巴玛的手变出来的，最后跟着第三级就是那些有技巧的技工、工匠、农民、商人等等，是巴玛的大腿演变出来的，第四等就是劳工，一般的苦工就是巴玛的脚掌所演变出来的，此外还有一等就是贱民，连摸他们都会污染自己，那些贱民阶级。由于这些等级是巴玛命定的，所以世世代代都不可以更改，就算到了現代，很多的印度教的群體裏面，這些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不容許他們階級之間通婚等等。那我們就要問，對基督徒來說，我們的世界觀又怎樣呢？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的世界觀應該有些什麼的表現呢？首先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我們的世界觀是一個有神的世界觀，而我們亦都相信這個世界是由神所創造的。在中文聖經裏面，希伯來書開頭第一個字就是神或者上帝，他在古時將自己顯現給以色列人的列祖去認識。第十節講得更加清楚，就是天地都是他所造成的。在歷史上面，很多人著書立說，舉出很多的證據要證明神的存在，但是很奇怪，聖經本身 从来不证明神的存在，他只是直接宣告神那个的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有这个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作出这个宣告之前，没有先辩论或者证实神有没有存在，你先证明他存在，先去创造这个世界。圣经没有这样样，这个世界没错，有些叫做无神论者，他们本住科学的精神，无神论，于是他们就从科学去探索这个世界背后的意义。因为他们本住科学的名义，所以使人的错觉觉得他们是更有学识，或者他们的数目更加的多。但是根据研究，一些世界上面一些统计的数字，无神论相信无神论的人在世界人口不超过 10%，有些呢低到估计佢得2%，有些呢高就话佢有8%，但係呢无论如何唔超过10%。如果佢哋加埋佢哋嘅同相似嘅一啲嘅信念，不可知论，即係话我唔知有冇神，我唔確定，可能有可能冇，或者係冇信仰人士，就我可能信神，但係我冇其他，我又唔信基督教，我又唔信回教，我都係我係無信仰人士，三種加埋唔超過20%。一個無神論者，佢面對萬物嘅來源嘅時間，佢恐怕冇一個肯定嘅答案，佢只能夠推測係喺漫長嘅時間裏面，由原子、分子呢啲基本嘅粒子經過互相嘅碰撞，然後變化成萬物出來。至於原子粒子是怎樣而來的呢？物質怎樣從沒有生命變成有生命呢？這個呢就沒有一個提供到肯定的答案。無神論的世界觀亦都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在無神論或者唯物主義的價值觀裡面，人只不過是進化過程裡面最先進的動物，最終它都是和其他動物一樣，是由一堆原子分子在這個暫時組合而成，第日它一分解，它又變成其他的基本元素，本身就沒有什麼絕對的價值或者終極的意義。不過因為人類它組成得更有效，即是你和我，我們組成得更有效，所以呢就可以控制其他低等的生物，見到隻烏蠅一啪拍扁它，我們能夠控制這些低等的生物。在研究人類思想的時候，無神論者亦都只能夠承認我們的思想感情只不過是腦細胞電波的一些的可以說是沒有終極意義一些的組織，如果有只不過是人賦予它意義，即是說它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人就說這樣是好的，為了生存得更好，所以賦予它一個的意義。人如果不承認神的存在，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情與愛、生與死、道德不道德，都是沒有絕對終極那個的意義的，都是人為的，都是虛空的。這個就是無神論者唯一能夠採取一個價值的觀念。難怪就有一個哲學家，他就說如果沒有神，我們做什麼事都可以，如果沒有神，一切無所謂壞，無所謂好，對你好就可以得的了，如果沒有神，你做什麼都可以。但是聖經不是這樣說，聖經宣告有神，神賦予這個世界有意義，所以動植物它生命的來源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有生命的神去賜給它的。愛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是神放在我們心裡面的素質。道德是有價值的，因為這個是反映神那個的本性。神就成為萬物背後那個的意義，所以萬物再不是一堆的死物，而是反映神智慧的一些的製成品。 所以第一方面，基督徒的价值观中就肯定有神，我们也都知道神是创造万物，赋予万物一个的意义。然后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基督徒世界观的第二方面，是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祂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亦都会引导我们人类的历史进入一个祂既定的一个的终局。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古时直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句说话讲给我们听，神不是做了个世界之后就袖手旁观，而是主动地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果然是有些宗教是从人的思想去出发的，就是要找出宇宙的奥秘。我有一个这么好的脑袋，于是我要去明白这个宇宙的奥秘，找到的时间就有奖赏，就好像寻宝游戏一样。例如我们如果能够悟出这个真道真理，就可以从众生里面呢去超脱出来，就脱离轮回了，不用再跌回落六道的轮回里面。但是很可惜，我们也都知道，或者讲这些的理论的人，他都承认在一个能够得到悟出智慧的人背后，有千万个是未悟出智慧的人，这千万个的人他们就要继续跌回入一个无穷的轮回里面。我最近跟一个我很尊重的佛教徒去谈到，他就对圣经有些的不满，他就说你们的圣经呢讲到凭信心就得救，我很难认同这样的道理，太容易了，讲得太简单了。因为他相信得救是需要经过很多的潜修，然后积聚很多生，不单只是一生，积聚很多生的功德，才能够慢慢在个阶梯那里去达到的。因为这个是因果报应的一个定律，因果报应的道理，你种什么因你就有什么的果，你如果很多世积很多的功德，你终于可以修成正果。我听到他这个表达的时间，我就问他，我说对不住，我可能冒犯你，但是你怎知道宇宙的法则是根据因果的定律呢？即是说呢，你好心有好报，不好心有没有好报，你怎样知道这个定律呢？是不是你赋予的，抑或是你想出来的呢？抑或是怎样的呢？而不是无神论者所讲的道德是没有终极的意义，一切都是原子分子无意义的碰撞而成的呢？他就这样回答。我亦都问他，为什么众生又会被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去捉他跌入轮回里面呢？这些道理你怎能够肯定呢？他就回答，他说佛经是这样讲，我是这样的相信。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原来你都是用信心，那为什么你要批评圣经所讲的信心呢？你不能够接纳圣经所讲的信心呢？神是愿意一个拯救我们的神。第一节那里讲到他多次多方就有他重复去做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亦都有零碎不全面的意思，所以第二节加上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的启示，就在这末世。弟兄姊妹，从这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原来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已经进入末世，我们现在正是活在末世的一个的时代，就在这末世藉着耶稣基督将它显明出来。然后第三节讲到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呢节圣经俾我哋睇到，原来神创造咗世界之后，佢冇离开，佢唔系好似十八世纪嘅好流行嘅自然神论啊，嗰度就系讲到佢哋冇错，佢哋相信有神，但系佢哋相信神就好似一个钟表像啊，将一个钟表做咗出嚟之后，上咗链啊，我哋叫上咗法条，上咗链啊，然后咧就有佢自己嘅运作，自己嘅运行。在十八世纪有些很出名的人都是采取这个的观点，但是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不断藉着耶稣基督托住万有，那个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上帝，这个他呢，你看上文下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或者是这个道，或者神的话语是托住这个世界，托住这个宇宙不断那个的运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世界观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神不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在场的一个的上帝。我们就算遇到困难，我们遇到痛苦，我们遇到灰心，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神没有离开世界，神亦都没有离开我们，祂有一个更高的计划正在进行，祂引导人类的历史要进入祂所定的一个终局里面。最近我们新闻上面比较热门的课题，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定所有的州政府，50个州政府必须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从此所有的州政府就不能够立法去拒绝接纳同性婚姻。其实在这个裁决之前，已经有34个州或多或少的认同了同性婚姻，不过这个裁决令到其他的16个州已经毫无选择，必须同意，无论他的选民是投什么的票，无论他的议会投了什么票，甚至他改了他州的宪法，他都是违反联邦的宪法，不能够接受。当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虽然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末世里面，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很多人已经不再重视圣经的教训，但是对很多信徒来讲，这个仍然是一个很令人担心，很令人不安的一个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知道无论这个世界演变成怎样样，神仍然在历史上面掌权，我们仍然要用我们选民的责任选出那些不单止有能力亦都有道德勇气的人，法官、议员等等。但是我们亦都应当知道，昔日耶稣基督无权无势，政府话乜就乜，根本连选举 的权都冇，他亦都冇罗马的公民籍，所以他要钉十字架。保罗有罗马的公民籍，就斩头就算了，就唔使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无权无势，跟住他的那班人亦都没有可能影响罗马帝国任何的他们的决策，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改变世界。今天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公民的权利，加上我们对神掌管历史的信心，我们就应该能够在这个急速改变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天地都要灭没，它却要长存，天地将来要卷成一件外衣一样，就是讲到很清楚，神要将这个世界带入一个终局，这个终局是神所命定的终局。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基督徒世界观第三方面，就是原来人类在上帝面前有很高贵的身份，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核心的角色。第4节和第14节都提到天使， 所以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亦都包括我们知道果然有灵界的被造物，有天使亦都有魔鬼，他们是相当有能力，不受身体约束，不受空间限制，能力远远比我们大，比我们人大的一些的受造之物。其中有一部分因为反叛神，他们成为堕落的天使。我们人在这些的天使灵界的受造物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微小，我们甚至可能很恐惧，很多人对于这些有力量的灵界我们都很恐惧。但是十四节却是这样讲给我们听，弟兄姊妹请留意，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为那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甚至在天使的面前，我们不是微小的，我们承认有灵界，我们承认有灵界的被造物，但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害怕。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听，当我们进入天家的时候，天使同我们是同作弟兄，就是说我们同他是平等的。而在现在我们更有福气，就是这班的天使，其实神差派他们的目的是要为我们的救恩去服务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听，神给了人有权柄去治理大地，但是很可惜，当人犯罪之后，我们失去了神特别的恩典，而这个大地跟住人亦都失去了神特别的恩典，所以在人堕落之后，地上亦都失去了恩典，有灾害，有洪水，有猛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虽然经历过一个这么可怕、这么伤痛的一个堕落的过程，但是神仍然没有收回我们治理大地那个的权柄。虽然从此我们治理大地困难重重，人和大地成为一个不断斗争的一个的过程，有时候是人打赢，所谓人定胜天，有时候是大地一个地震就将很多的我们的建筑物推倒了。虽然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对这个大地仍然有一个管理的角色，神仍然没有收回我们这个核心那个的地位。在看完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我们应有的世界观之后，我们怎样应用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些什么的表现呢？我列出几点给大家的参考。首先，我们既然相信是有神，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要向神负责。我们不是好像那个哲学家所说，如果没有神我们做什么都得，做什么都得，你的道德是人创造人为的，是虚空的，我做得什么你理得我那么多。但是因为我们信神的时间，我们就知道要向神负责。我们明白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不是老板，我们对自己拥有的金钱、拥有的地位、拥有的角色、拥有的权力，我们不能够滥用，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向神负责，不能够滥用。小至管理自己的家庭儿女，大至管理你的机构组织，我们都要以敬畏神那个心去做。第二方面，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世界观之下，我们应有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行为再不是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任意妄为。因为我们知道神察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就算不是因为害怕祂的缘故，我们都应该更因为爱祂的缘故去不做那些祂不喜悦的事。第三方面，由于人在治理大地上面还有神所赋予一个核心的角色，所以我们就应该用我们的智慧去保育这个的大地，不任意的污染，使到我们的下一代不受到危害，我们这一代不能够用尽我们的资源或者是污染这个大地，使到我们的下一代难以生存。 在積極的方面，我們可以運用神給我們的創作力，因為神是要我們有祂的創作力去治理這個大地，所以我們為到大地去增添色彩。弟兄姊妹，在你的後院種花，我相信這個就是治理大地，為到這個大地增添色彩美麗，種花種樹種菜。或者如果你是建築師，你建築一個美麗的建築物，同咧背景好調和嘅一個建築物，啊，呢個亦都係治理大地，或者用我哋嘅智慧去探索萬物背後嘅原理。喺醫療上邊，喺科學上邊，我哋研究，我哋減少呢個唔完美嘅大地帶嚟嘅災害，帶嚟嘅疾病。啊，呢個亦都係成就神喺我哋身上嗰個嘅心意。第四方面。如果我们有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就不需要再怕鬼怕黑。原来很多基督徒都怕鬼，很多基督徒怕黑的，就好像神不存在，神不能够保护我们一样。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不比天使微小，我们不比灵界的造物，被造物低，我们就不需要向他存着一个害怕的态度。为什么有些人拜偶像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啊？因为他要讨好这些灵，啊，觉得呢这些灵的能力很大。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做，我们不需要拜偶像，我们不需要讨好这些灵。将来我们和这些灵界天使是平等的，现在他们更加是服务我们得到救恩的。第五方面，我们如果有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的眼光就要广阔一点了。我们要明白神一方面没错是看顾我们，我们的头发多少条他都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在地上要成就大事，这些大事是超越我们个人利益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说发生的事不尽我的满意，因为对我利益有损，我们就埋怨，我们就要灰心。我们知道原来神是做着一件大事，是超越我个人的利益，但是却是贡献整体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接受神那个的旨意。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亦都愿意接受弟兄姊妹实践他的爱心，对我们的安慰，对我们的支持。最后，当我们有基督徒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不在今生。我们当然努力今生，但是我们最终是对将来有盼望的一班人。但愿这个更美的世界观带来我们更美的人生，也都带来给我们更美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给我们一个更美更正确的世界观，用圣经转化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不会在今生迷途，也都不会转去崇拜偶像。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